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门。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姚记，这个我上两个星期二啊和小贝弟兄谈到这个金主与渔夫的问题，你有没有机会听听啊？
那我当然知道了，我也听了，这个小贝也是忙着去做罗宾汉先生去了。不过蒙哥啊，你找我是找错了。
为什么？
像你跟小贝住在大城，谈论什么金主与渔夫，对吧？你这个大城有金主啊，我们住在这小城，这个乡下农村连金主都找不到，你上哪去谈什么金主与渔夫呢？
小妹不是讲了吗？大有大作，小有小作，小城有小金主啊。
哦，小城有小金主。
像我们在美国这种华侨，对不对？只要是拿过美金，手摸过绿钞票的，都算小金主啊。
是，
对不对？你别看中国经济起飞啊，这个美金还是蛮管用的。是不是？
说实话，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啊，尤其一些偏僻的农村啊，真的是你很难找到金主。
所以海外的钱大批进去嘛，是不是？还有像比如说小贝讲的，像插州商人模式，对不对？金主宣道，这事情本来没有错啊，本来圣经里面是有金主又有渔夫啊，这上次我们也说了，但是今天好像有点这个啊，场面混乱啊。金主大家都羡慕，渔夫呢越来越少。
不过今天说实话，确实在教会当中啊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教会整个是被金主控制，金主说了算，大家眼光也都看着金主。
这情况实在不是特别健康。
你要知道，他心里的心当中羡慕的事情恐怕是有点有点问题。
那这问题到底怎么办呢？这个情况怎么解决呢？
对啊，上次蒙哥你已经上周跟小贝已经谈过两点了，接着你今天接着开讲。
上次谈了两点是哪两点呢？
啊，我光知道这个金主要怎么看，金主怎么样要羡慕做渔夫的。
我记得金主第一呢，就是不要用金主来指导渔夫。
对吧？
第二个就是金主自己，像我们这种小金主也是一样啊，你要立定了志向，说渔夫路线才是对的，这是很重要。
对
啊，因为你要金主识货或者金主培养渔夫，这事情本来有点是不可能的，因为就像对不对？当年这个毛主席这个外行指导内行，是吧？
对，
这不太容易吧？啊。这弄不来的嘛，连主耶稣他本来富足都要先成了贫穷，才来做我们的先生，做我们的主人，才对我们说呢，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学成了不够和先生一样，仆人不能大于主人，而不是说渔夫学成了变成金主，更别想说渔夫向金主学习叫做学成了，对不对？但是今天那个渔夫呢好像声音越来越小，而且渔夫也深深感觉到没有金主不能办事，你干什么都需要钱呢、再加上这个社会环境，
那就感觉渔夫越来越少了，
这个
可能环境污染没鱼了，
那不知道哪里漏了油了。其实这个问题还是需要解决，对不对？因为这样走下去的，这是，你看像这个啊，上个礼拜四，我同一天我收到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报告。这个问题还真的要来请教姚记呢啊，因为这个听起来好像跟我们讲的问题又离题了，但实际上是一个题目，
对，
你知道哪两个报告吗？我先念给您听听看啊。第一个是咱们一位啊忠实听众的留言，我们现在节目啊常常撑不下去，就是靠忠实听众给我们留言啊，告诉我们做点什么节目，我们才做点什么节目，
找点话题哈。
对，跟上餐馆点菜一样。哎，这个留言的题目叫做中国基督教徒约占总人数的 1.8%， 因病信教者超过六成，他这是从北京晚报的这个通讯上，那一天是全国到处的报纸都在报这个东西。
嗯，
因为好像有个什么宗教蓝皮书出版了，是吧？
嗯，
哎，我托了人家搞一本来读读看
啊，研究研究。
哎，为什么叫蓝皮书？有的叫黄皮书，有的叫白皮书。蓝皮书我还第一次听见，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恐怕要请教这个白剑，他也许会知道。
嗯，这个悬赏了，因为我们一般只读黑皮书，就是圣经，是吧？
对。
什么白皮、黄皮、蓝皮？这个国家的宗教蓝皮书，2010年，哎，透露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课题组，哎，怎么为什么这个中国什么东西这个名字都这么长啊？啊，环环相扣。你看这里面几个头衔，中国社科院是第一个，第二个世界宗教研究所，第二个，第三个还有个叫课题组。
他这个是啊单位了，研究机构。
嗯，大概跟我们九十九之阳差不多。九十九之阳世外桃源广播节目，星期二天下大事主，对不对？
对。
于2008至2009年间，在全国31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好了，他这一年之间就对30个省进行调查，那他一个月需要调查2个省啊？
这个课题组既然国家资助，肯定不会人手太少啊。嗯哼，
呵，那好吧，那就咱们就听着啊。就我国基督教信徒，这个基督教应该是不包括天主教，还是应该包括天主教？你是晓得吗？
我不知道啊。
这个等到咱们弄到这个蓝皮书正本再看看。
对对，因为向来这个宗教的分类是不一样，各自的分类啊标准不一样的。
全国基督教信徒人数和信仰状况进行了大规模的全国性抽样调查，快，这个人数还可以，这个信仰状况，这位不信主的人来调查我们的信仰状况，这个但愿他是真的是内行嘛啊！调查显示，好，我一样念，你看看这个对我们世外桃源听众来讲是意外还是预料之中？第一个，首要，就是我国女性基督教徒明显多于男性。
嗯，正确，
正确是吧？吃惊吗？不吃惊。
嗯，这个不吃惊。
不但女性基督教徒明显多于男性，女性传道人也明显多于男性传道人。这是我讲的，这也正确吗？
正确。
好吧。在基督教徒中啊，我听了这个字好刺耳，但是没办法，你需要忠实于原作。
对，
女性占69.9%。还好它不是66.6%，要不然就应了启示录里面的666呢，这下要大家查新闻了。男性占30.1%，这加起来刚好100%。
这个数据还是挺准确哈。
你觉得这个等于说女性不但是多于男性，而且女性的总数是男性的一倍还要多。这个就你的印象来讲是正确吗？
那完全正确，这个国家是花这么多钱不会让他们白吃饭的。
受教育程度来看，我国半数以上的基督徒学历水平在，请问是小学以上还是小学以下呢？
小学为界吧。
OK， 那大半数的基督徒是在小学以上还是小学以下，你猜的？
那应当在小学以下吧。
哇，
我猜一下，
我就知道你姚记很内行啊。果然是如此，其中小学以下学历者占54.6%，
果真超过一半啊！我这还可以做先知。
初中学历者占32.7%，中专及高中学历者占10.1%，那你算数好，剩下大专以上学历者还占多少？
少于10%了。
54.6%加32.7%加10.1%被100%一减，大专以上学历者占2.6%。
对啊，你看我还是数学还是比蒙哥好。
那当然了。那从年龄上来看，他们会做调查的人就讲，从年龄上，从性别上，对不对？等一下一定还有从地区分类上，还有这个教育程度上，刚才讲过了。从年龄上来看，35至64岁的信徒是最多还是最少呢？
应当是最多吧。
哦，占百分比多少？您要不要猜猜看？姚先知，
这个很难猜了。
就你的印象呢？
五成
是吧？哎，不错，占60%以上。14岁以下占多少？
这个是我可以猜。肯定是个位数。
小于百分之一只有0.6%。
哦，小于百分之一啊。
对对对。哦哎，15岁到24岁，这个14岁以下就是，其实他干脆说这个6岁以下就差不多了，对不对？孩子一上学，在教会里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对。
对，他只是统计数字看得好看，好像很慎密，实际上这中间肯定有这个空缺环的。15岁至24岁，这个就包括大学生了。
对，
这个你认为占多少呢？
也是个位数了，应当是。
哇，厉害厉害，这个是3.7%。
嗯，
那25到34，这个是就业已婚小家庭，
对，
对不对？
婚姻正在争吵的阶段，嗯嗯，生孩子的阶段，嗯，
你认为占多少？
这个10%？
哎呦，那讲蛮乐观，5.9%。
啊，5.9%还是少的。
像蒙哥这种年近古稀，其实蒙哥还没这么老，65岁以上的，剩下的百分比就是65%。
那你前面60%了，再加这几个个位数，嗯，70%、30%，对吧？嗯。
你还真厉害呢，
25%，
四分之一的人是65岁以上的，
嗯嗯，
对不对？那65岁跟64岁跟55岁其实没差多远啦，
没差多远。
但是那底下这些呢，都被归列到34到啊，六、
哦，这也就是说35岁以下呀、啊，加起来还不到10%啊。
哎呦，我老天！
嗯，35岁，你就算人活平均年龄70岁，对不对？少多点差不多吧。
养生养得好的活到80岁
啊，好好好好好，那真对我们穷人不养生 ，OK， 那我们70岁，你35岁就是一半了，
对啊，
一半的人信主的人只占10%啊，那剩下的都是90%是35岁以上的，
对啊，这是国家的报告，不过我们对于官方的报告，他们一般总是打压基督徒，所以这个数字不可靠。嗯、哎，我们先把它念完，先把它念完
啊。
而在基督教徒信教的主要原因中、
嗯、
这个其实主要原因，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主要原因啊，
对，
主要原因生病吧。
我对对对对对对，听众朋友，你看咱们姚记者这个行家，
这个你可以去看看嘛。
不生病就不信主，
或者遇到这个失恋啦，这个精神崩溃啦呀，嗯，
他这个生病可能是肉体的疾病啊，因自己或因家人生病的信徒，因为生病才去求主啊，以至于信的，这个百分比有多少呢？你觉得？
1/3到1/2吧。
嘿，68.8%。
哦，2/3呢？哦，
他厉害啊！
厉害厉害。
这68.8%啊，是从这个生病祷告，对不对？所以以前不是常常听人家讲嘛，哎，好多的信徒，哎，因为我。生病祷告信了，我妈生病祷告也信了。
对。
那过了10年，你为什么信还是生病祷告？你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别的经历、别的认识？哎，对不起，没有。这是挺麻烦。那受家庭传统影响而信的，就所谓家庭传统影响，显然就是说我爹
是，就
是
父母都信主、
或者是我爷爷奶奶信主的，
嗯，
是不是？尤其我姥姥信主，那是多啊。这个有多少百分比呢？你觉得？
这个我倒不是太清楚。
没有印象。他说的是15%。
没有，有可能。
但是他这个跟底下一项就很类似了。他说，基督徒接触宗教信仰的渠道受家庭和亲属影响。
嗯，这个有点分类不是很好说了。
对呀、一个是家庭传统的影响和接触的渠道、这两个不是一样的吗？但是总之他说受家庭亲属影响，就是说从家人或者亲戚传福音给他的，这个占44%。
嗯，
那受其他的信徒、其他朋友，就是人家给你传福音，跟你没亲戚关系的啊、像世外桃源听众跟我们没什么亲戚关系，这个占46.5%。哎，
那这么说来哈，这个是很可怕的。你就是除了生病啊、诸如此类的受的挫折啊，信主的或者是爸爸妈妈逼着你信主的之外，
唉，
真正认识悔改、认罪悔改或者怎么样，或者因为人家传了信主的。对不对？你一个68.8%，一个15%，加起来83%、84%了，对不对？
对，
那正也就是10%几啊。
反正它零零总总加起来呀、现有基督教徒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还不到2%，总数估计为2305万。
我不知道他这个包括不包括天主教徒。
嘿嘿。好了，那暂且不管了。我跟你说，那天我是收到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报告。我这还没看完了，哎，我这还没看完了。咚，哎，咱们认识的那个阿布吉弟兄啊，我们就不说他的真名了。但总之他是我们的好朋友阿布吉弟兄，不隆 从加州发来的一个 email， 这个 email 上面说标题是说不可不读的一封 email， 显然是有人很兴奋转给他了。
啊，
这个很兴奋转给他的时候，你
这个我也收到了、嗯、
啊，你也收到了是吧？
我好朋友，好朋友。
那是咱们一个出名的经济学家，在美国某某人数最多的大教会的领袖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堂堂皇皇的演说，偏偏就同一天呢，
嗯，
就是收到这个信息。
嗯，
这个和刚才我们念的就完全不一样了。你也收到了，你觉得里面有哪些话、嗯、啊，是让你非常怎么讲啊？我念这句给你听。
念那个 title， 我就念那个标题之后，我就没有再往仔细往下念。
哎，那怎么可以？这写的灵，
对，这个对老朋友有点不尊敬哈、啊。
就是了，这是一位出名的经济学家，
嗯，
基督徒重生得救的，他就说了，
嗯，
中国从1978年到今年呢、哦。中国经济成长了数十倍，那中国基督徒人数增长了100多倍。
嗯，
哇，生命的变革远胜过轰轰烈烈的经济变革，这个叫做十字架的变革。据保守的估计，这是保守的估计，中国基督徒人数已经达到8000万。哎，刚才政府的估计只有2300万。
嗯嗯，
哎，这个是保守估计，这个乐观估计达到1.3亿。
嗯。
1.3亿是10%，
10%，嗯，中国13亿多点，对。
那政府的统计是1.8%，
嗯，
这些数字有点像进化论呢，怎么一差给差这么多了？什么叫300万年到500万年之间的？所以我说我这两个一读我就傻住了。展望未来、嗯，中国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国家，最大的清教徒国家。哎、嗯，这个人晓不晓得清教徒到底什么意思啊？
就是两袖清风嘛。
我看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清教徒，嗯、乃至于最大的宣教国家。
哦，嗯，
哇，哇，
嗯，因为中国现在很多东西，你跨地区去传教也叫宣教。嗯
嗯。像我们这个世外桃源，对不对？跨时空也叫宣教。哎，这位博士说，基督文明将大大的祝福中国，其中有着两个重要的方面、嗯、一个就是市场文明与宪政文明的基础都是契约文明，而基督教神圣的契约精神更可以作为我们中国规则文明的基础。神与人立约，天地可以废去，神的话一点一画却不能废去，这种神圣契约的精神对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太稀缺太宝贵了。
嗯、
有十字架的变革在中国不仅是理念，而且越来越成为一场运动。对，我这两个的同一天，哎，几个小时之内都送到我的信箱了，我这看傻了。
嗯，
你觉得怎么样啊？哈，你觉得哪一个更可靠？哪一个是实情？哪一个是做梦？
哎呀，我是但愿那位博士所讲的是能够成为现实。
嗯，
真的，中国能够达到1.3亿的话，我们真的是世外桃源也可以哈、啊，算是有没有被主所用，对吧？嗯，
也希望世外桃源帮中国的福音运动达到1.3亿。
对，也算是挂过一个号吧，对吧？嗯，
但是这两个消息就代表，哎，我们现在的中国基督徒的分裂人格，
嗯，
对不对？有一个是比较准确的，有一个是相当不准确的，
嗯。
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其实听众朋友，你自己去探索探索嘛，好不好？我们在海外的人最喜欢听这种好听的话。
嗯，
老美更不用讲了，
老美一听到这个8000万，他乐的嘴都合不拢了。
对呀、啊
嗯，
或者他们一看到这个十字架，就认为这仍然是中国教会今天的情况。
对，
那中国教会的国内的基督徒再跟你讲什么都没用，那个不是我们的情况，那个是老旧的历史啦，现在早就变样啦，没人听的。
嗯。
就是我们喜欢给自己灌迷汤，哎，
嗯，
这个情况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之下啊，大家有点好像不喜欢去面对现实。我知道有的地方像很明显的中国福音最兴旺的地方可能还是要算啊，就像他这个国家宗教报告一样，长江流域，尤其长江流域出海口、嗯、咱们浙江哪像，对不对？
对，
哦、
嗯、
那个比例也许真的可以达到10%。
嗯，即便如此，我也是你要看怎么样个平均了，对不对？就我们一个村可能有90%都有可能。嗯，
对，但是有的村可能还是相当的。
嗯，但是你要把我你要划分到一个省或者什么，我真的是还是 我真的不愿意唱衰这个报道，但实在是你要叫我讲一个某一个省有10%，我还真的很怀疑。
那个时候我们世外桃源，请这个校园里面的一些听众啊，能够送点报告来。我们以前节目也稍微报道了一下，那少有超过1%、2%的，
对吧？
在大学里面的基督徒，是不是？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再加上我们前两次节目所说的这个啊，
金主渔夫，
对，年轻人的出路越来越窄，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是啊。
所以，哎呦，我们很可能走到了一个窄胡同，还在那做李伯大梦。就是、
那怎么办，孟哥？
就是怎么办？怎么办？我们是不是没时间讲了？怎么办呢？第一，我觉得啊，
多找几个金主，多发几个金主。
不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照说啊，照着圣经的传统呢，其实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再加上犹太人的逼迫之下，教会本来是不应当正常成长的。
对。
对不对？可是我们却很容易从《使徒行传》还有保罗的书信里面看见一些相当品质高的教会，
没错，
对不对？
哎，
今天呢，教会应该是很容易发展的，因为你再怎么讲，现在的中国政府，哎呀，那还真的就是，比从前要好得多了，
那是好多了，
对不对？比罗马帝国那是友善太多了。那还给你一个宗教蓝皮书，是不是、啊？不是给你个宗教竞技场，啊、宗教狮子坑，已经不错了。照说应该是情势一片大好，可是现在呢，反而好像越走越混乱。那可能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回到当初的教会里面，把他这个金主与渔夫之间呢，以及当时教会的结构到底怎么回事，先弄清楚了才行。
那这个圣经是怎么讲的呢？怎么发展渔夫？怎么发展金主？
哎，它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它两者中间的制衡是什么？怎么样不断的培养出渔夫，又怎么样不断的让金主来帮助来供应这些渔夫，对不对？这件事情在圣经看起来好像一点都不难，是一个蛮自然的事情。那在现在的中国社会也好，美国社会也好呢，却显然成了一个很大的缺环。因为渔夫少，渔夫不断的在减少，大量的在减少，对不对？那大家都愿意做金主，对，所以你怎么从这个情况恢复到那个情况去？首先呢，我们一方面要对自己的情况有一个实际的了解啊。这两个报告，听众朋友，哎，尤其你在国内的话，尤其你对主有心的话，请你，你给我留个言，
发几条消息给我们世外桃源
啊，你觉得哪个是真的？是这个经济学博士在美国发表的演说是真的呢，还是宗教蓝皮书是真的，还是两个都不对？你中间打个折扣呢？
还是有更准确的消息？
对，但是我还是一句话啊，我也知道一个最简单的答案，就是两个都不对，平静一下就对。请不要打马虎眼，请不要打马虎眼。
这个不是你的数学吧？
这是中国老百姓的数学，对不对？你可以从你所在的教会，你做个统计嘛，你所在的学校做个统计，就照中国这个宗教局的报告，你的比例发来看看，好不好？至少在你所处的环境，哪一个是真实情况，你要知道。然后你对这个真实情况你要怎么办，你要明白。你要把自己所在的情况弄清楚了才能够知道嘛。你没有病，你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你怎么会想去治它呢？对不
对？
对
啊，真的可以看看教会这些基本的人数情况，对，不光你可以计算一下整个信主的人，你也更计算一下整个啊所说范围的人数，尤其教会当中那种真的是全心啊为主，能够抛弃一切，让人感觉到真的是一个为主的人，这些人总人数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数字范围里边？
男性、女性、年龄、教育。信主的原因，还有呢，我们应该加上一项，就是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的，真真正正要服侍主的，那个你可以去算一算。
对，
我们不是要一个保守的估计或者乐观的估计，保守估计8000万，乐观估计1.3亿，我们要一个实际的估计，好不好？
对，就你所知道的区域，你就可以估计一下嘛。
你估计一下，然后问一问说，我自己应该怎么办？在这个情况之下，为什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然后，
蒙哥，慢点，你这个后一个问题一问，你就没人敢回答了。
答不出来，还是需要问呐、 对不对？那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恐怕第一先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看看当时怎么回事。
嗯，
当时为什么好像这个渔夫大量产生，金主你看不太见，可是你知道他们在背后。
嗯，
当时显然是渔夫主导，不是金主指导渔夫，对不对？是渔夫主导教会。
嗯，
渔夫四处去传福音。啊，金主呢好像与他们这个同心合力没什么问题。
嗯，
诶，这好像我们今天在那样艰难的环境里面反而走得挺好，今天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你说中国的经济成长，哦，嘿嘿，你任何一个人在谈到这一类的问题，你把过去30年这样逮个数字，实在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嗯，
你跟我讲这个有什么用呢？我们今天如何，是不是？你这个大的统计数字，你是在它的头还是它的尾？它是越来越宽，是越来越窄？
嗯，
一个任何的博士，不用是博士，更不要说是经济学博士了。
嗯，
不应该把神的事情这样简化，说一些漂亮话，这是非常不负责任，非常害人的。
嗯，
那我们总得回到圣经里面去，花点时间去讨论当初这个金主与渔夫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哎，我深想这一点是很多人很愿意听的。嗯，
听众朋友自己也可以做做功课，然后我们下周回来再继续和大家聊。
嗯，
我要向山，我要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